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佛教的三个真理。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真理。真正的道理，什么叫做真正的道理？每个人都跟你说我讲的是真理，什么叫做真理呢？所谓的真理呢，也就是说这个道理呢，放在什么时候，放在什么地方，它都是如此的。如果这个道理呢，放在你的身上是对的，放在他的身上是不对的，那我们不能够教他说真理，他是条件性，就是依你的条件，然后他是对的，但是对他来说是不对的，对不对？那所以这个真理呢，也就是说，不管你套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不管是对大人、小孩、老人，他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把它套在澳洲人、中国人、美国人，他也是一样的。不管你把它形容在海底里面的情况，或者是说在陆地上的情况，或者是在天空上的情况，它也是一样的，那才叫做真理。也就是说放之四海呢，它还是行得通的。也就是说这个道理是普遍法界、普遍宇宙的，那才能够叫真理。如果说只能够在澳洲行得通，在美国行不通的话呢，那不叫真理。比如说你跟你的朋友在争执说开车一定是要靠左边的，你在澳洲对没错，你开右边你就被罚款，但是你去到美国就不一样啊，你去到中国也不一样啊，中国是靠右边的，澳洲是靠左边的。所以这个交通规则虽然说 keep to the left在澳洲是对的，你在澳洲的哪一个地方都是对的，但是你去到中国就不对啦。那换句话说，这个不叫做真理，这个只是在澳洲的一个规则。所以所谓的真理呢，也就是说它这个道理呢，放在哪一个情况，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甚至呢我们说佛教的三个真理，事实上呢我们所要谈的真理呢是不限于佛教而已的。也就是说这个道理不管你信不信佛，它还是一样的。你即使不相信佛，你就说好，这是佛教的三个真理，佛教讲因果，佛教讲无常，我不信佛教的，所以无常不影响我。我们现在谈的这个真理，也就是说他不管你是信什么宗教，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他，这个真理还是在宇宙运作着，这个才叫做真理。如果说我不信他就不会影响我的话，那你就可以挑选你喜欢的才来信啊，那这样子的话不叫做真理。所以这个真理呢，也就是说在宇宙的任何情况之下，它都还是一样的，不管你相信它与否，它还是如此的运作，它的道理还是如此的，这个叫做真理。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佛教所谈的这个三个真理，其实就像刚才我所说的，并不局限于你是否信佛，只是说因为他是佛，在他的透过他的修行觉悟，体会到这个宇宙的这一个自然法，这个真理，所以由佛说出来，所以我们说是佛教的三个真理，事实上它就是宇宙的法则。所以呢我们常常说它是 叫做宇宙的法则。如果你说佛教的真理，就好像只有佛教的人是属于佛教的，事实上呢，这个是宇宙的法则。那佛陀是在他觉悟，觉悟了这个觉悟，他所觉悟的就是这个宇宙的真理。这个宇宙是怎么样运作的？原来事情就是如此。那但是因为凡夫众生不能够了解，心太乱了，看不清楚这个宇宙的运作的方式，所以呢，常常要逆作这个宇宙的法则，去用自己的方法去这个想要达到自己要得到的目的。所以呢，但是问题是宇宙的法则它就一直是如此的，不管佛有没有觉悟，宇宙的运作还是如此。佛只是觉悟这个真理的人，佛并没有创造这个真理，然后说这个真理是我发现的，不是如此。即使没有佛，宇宙还是如此的运作。佛只是觉悟了这个真理，然后才告诉我们，原来宇宙是如此运作的。我们之所以为什么会觉得事情怎么是这样子，是因为我们用自我的思想想法去揣测，去想要它怎么样是怎么样，但是事实上是违背了宇宙的运作法则，所以我们给自己带来很多很多的苦恼。所以呢，这个佛教的三个真理是因为它是佛觉悟的，所以我们做佛教的三个真理，事实上它就是宇宙的法则。那这三个真理是什么呢？我们先不要讲什么叫做法印，法印等一下再说。那这三个真理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它是宇宙的法则，那这个三个法则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诸行无常。所谓行呢，对，第一个呢叫做诸行无常。也就是说，一切的现象，一切世间的现象，它是无常变化的。那你们觉得这个有没有道理呢？世间上的一切，有哪一些东西是永恒不变的？从物质上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来说，树木。树木是永恒的吗？它从小小的树苗慢慢长大，长大成大树，所以它是其实在无常变化。花开花谢也是无常的。那气候，最近的气候真的变得更厉害。那地球，那这近几年呢，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变化，一下子海啸，一下子地震，一下子火山，连这个冰冷的地方的这个火山都会爆发起来。那所以呢，这个说明呢，其实我们的地球不断的在变化当中，只是说它有时候有的变化我们还没觉察到，但是火山海啸并不是突然就砰就碰出来的，其实地壳已经不断的在移动。那我们迟钝到那种地步呢，是到它要爆出这么大的力量的这个海啸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够觉察。可见我们对无常的警觉力，我们对无常的觉察力实在是很迟钝的。那所以呢，这个地球，很多人为了每个人的生活都希望有一个目标，所以但是有的人不了解人生的目标在哪里，就把生命投入在怎么去保护这个地球，保护这个地球。当然我们要保护这个地球，但是这个地球事实上最后它还是无常的。所以很多人呢，把他的希望，比如说把希望放在家庭，希望家庭的永远的延续，但是又知道说我们的生命 不能够太永恒的，所以呢就会有这个要传宗接代的这个思想出现，也其实就是想要办法让我的这一个我们的这个家族能够永恒不变的延续下去。我们知道一切是无常变化的，不能够永恒的，但是呢又希望自己知道自己在生的时候希望一直能够健康，但是到最终的时候也因为毕竟我们的生命不是很长，可以看到我们会死的，那所以呢就想没办法，自己不能够抓住的时候就丢给孩子了，你要在传宗接代再接下去，希望呢这个家族一直存。其实你深一刻的去想，这个就是人不能够接受无常，然后在没有办法无可奈何的时候接受这个无常的时候，但是心里还是希望能够延续下去。从自己来说，像上个星期我们所说的，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生命延续，所以有厚有爱，希望自己的生命延续，那在那同时也希望自己的家族延续，所以才有要传宗接代的这种思想出现。这些都是不能够真正去了解什么叫做无常。那所以从这个有的人就把这个生命呢，就因为人生活如果没有一个目标总是很茫然，所以有的就寻找这个好保护我的家族，然后家族能够这个子孙满堂，然后呢他们能够传宗接代，他就觉得也心安理得了，好像说自己的这个责任还有这个一个目标达成了，这个是一个非常短的一个目标。那所以当一个人不知道，如果说不知道说我们最终希望成佛这样子的一个目标的话，他没有一个目标，生活就很茫然，然后也很容易很失落。但是他又想我为我的家，其实很多中国人的家庭都是这样子，你可以看你的爷爷奶奶，大家都能够很拼命很拼命，都是为了子孙。他可以说没有关系，但是我死了，但是我让我的子孙能够继续下去。所以第一个从自我爱来说，就是从自我的延续，另外呢也希望自己家族延续，把这个当成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其实这个他们所寄托的所寄托于的东西其实也是无常的，所以呢最终还是会有很多苦恼，这个就是爱别离的苦恼。那这个是一种人，有一些人呢就把他的生命呢就投入在社会国家，拼命为我们的国家努力，为我们的社会努力。当然并不是说叫你不要关怀国家，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到说社会国家它也是不断的变化，所以有很多人投入比如某一个党，为我的党奉献啊，这个为我的党牺牲，然后呢最后你这个党也还是无常的。所以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这一些东西上，但是这些东西本身就是无常的。当然可以有短程的目标来就是让这个人能够生活得更好，但是如果这个只是我们的目标只是在此到这里为止的话呢，那接下来又怎么样呢，也还是非常的茫然的。那所以呢这个无常，那身体更是无常了。但是有的人就觉得身体非常珍惜自己的身体，尤其是你们年轻人很少生病，你看到现在这么冷还穿 T 恤所以呢很少生病呢就觉得不会啦，还好啊，就很从来没有想到什么叫做病，什么叫做老，什么叫做死。医生在医院呢可能就看的比较多，也还是没有看，没有觉察到。尤其是如果你去那些临终的病房，在那边不能医了，等死了，你才会觉察到哪一天看到人死要想到什么时候轮到我， 那我们才会了解说，其实生命过得很快。你回想一下，从你 baby， 然后幼稚园，然后中学，然后一下子上了大学，很快呢，你要去做工，很快呢，你又要结婚了，然后呢，生小孩，然后你要老了。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生命过得很快，有时候我们看看，有时候我看那些就是名单上那些 professor 啊什么东西，哎，你会发现真的，如果说你看一下，哎，现在哇，这个教授很出名，过几年他已经老了，新的又来了，科技。你在学习的时候，你觉得啊，这个是很新的科技，没几年又有新的，你的知识追不上人家了。你如果没有 keep up to date 的话，你追不上去了。所以你会发现到最后呢，你就要被淘汰，这个也是无常啊。所以呢，这个无常在我们的周遭，也是我们有没有去觉察到而已。那有的人说，爱不是无常的，爱是永恒的。爱是永恒的吗？
人死了也就没有。
人死就没有了，在还没有死之前是永恒的吗？不变的吗？
有的人可能是吧，有的人可能就不是。
啊，有的人是不变的，有的人是会变的。那其实如果你真正去想，这个爱真的一点都不变吗？从你开始认识你的女朋友到你现在很爱她，有没有变化？从开始有一点点爱到后来很爱，你说这是不是变化？这也是变化。然后很爱过后呢，然后后来又变成有一点不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刚好吵了一个架，很讨厌。但是虽然最后还是和解了，然后还是爱回去，但是这个东西都有很多的变化，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爱其实一直在变当中。有的人说母亲的爱，啊，爱情比较会变的，变得比较多。母亲的爱是永远的，不管孩子变得多坏，还是一样的爱，是对吗？也不对，为什么不对？
有每个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关怀跟爱吧。
对，每个阶层会有不同的关怀。我们说母亲是爱，但是她爱的方式，她爱的深浅，她爱的那种情况，会因为会从小到大会有一些差别，并不是说从爱变成不爱，但是就是他表达的会因为你当时的情况所表达的、所表现出来的爱会不一样。我们之所以会对一个人关心，也是因缘而生的。其实就是说，你看到一个人，本来你看到这个人，你觉得哦，他的情况值得同情，你就会升起一种关心，一个爱心。同样的，母亲对小孩子，虽然他这个是毕竟是他孩子，他会有一个爱心，但是他有时候也表现出来，有时候没有表现出来，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强，有时候默默的关怀，所以这个呈现的方式也不一样。就像爱情一样，其实在生意层的去看，其实他每一个时刻都有变化，不是完全一样的。那所以呢，这个说到爱，那痛苦，刚才你说读书很痛苦，那个工作的更摇头。所以呢，痛苦也会变的，有时候变得更痛苦，有时候会就是会减轻，快乐也一样。我们说这个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你很快乐的 party 之后也是要结束的，所以一切是无常的。 那一天有一个人跟我说，记忆是长的，他就说过去的事情，因为过去的不能抹杀了，所以是长的。你们认为呢？你不认为，为什么？这是不是你们心理学在研究的一个问题啊？说记忆力是 记忆是，他说记忆，因为有一些事情你很想把它忘记就忘不去，所以他认为记忆是长的。
是记错东西。那天看到一个 Zen 的那个故事，他说两个不讲电话的出家人在一起看到某件事情发生了过后，十年过后他们在讲那同一件事情的时候，讲出来的两个故事都很不一样，到底谁在讲片话？那其实两个人没有讲片话，是他们记忆已经
模糊掉，
模糊改变。
所以呢，虽然有一些事情，比如说你遇到的一些很高兴很高兴的事情，或者是说很难过很难过的事情，或者是你很讨厌很讨厌的事情，有时候你就觉得想要把，然后它一直影响你的心情，你想要把它摆脱，一直摆脱了不掉。所以就有这位同学他就说，记忆 memory 是 permanent 的。我说那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到如果是记得都是好的东西，那就很好。问题是偏偏好的东西我们很快忘记，然后不好的东西就忘不了啊。忘不了并不表示说它不变啊。其实你回想一下，它从你发生的时间到你现在还在想的时候，是不是完全一样？不一定。发生的时候你很生气，你回来一想，越想越生气，你就会把那个情况有时候反而更加强，甚至呢觉得我就猜这个人的心就是这个样子，他一定有什么阴谋，本来那个情况只是那样子而已，但是回来再经过你内心的那个怨恨，把那一个情况更恶化，那结果呢你越想，然后如果说你一直抱着这样强的怨恨，然后自己一种不断不断的去思考，去思想思考的话，结果呢你的记忆里面所记的那个情况呢，当时发生的情况，他所说的那句话，再加上你现在不断的去丑化他的形象他的想法的时候，你会把他讲的那句话或者是他那时候发生的情况，当你诉说给你的朋友的时候，会变得很严重的。会，我们如果讲一些比较就是白一点的话，就是你会把它加盐加醋，然后呢，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然后到最后呢，你其实已经不太清楚真正那时候发生的情况，那个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因为经过了你这么多的这个丑化它，或者是这个加强你对这个事情的那种的思考，那可能再加朋友一两句插进来，哇，结果全部都插进来了，你知道了另外一个故事出来。然后呢，十年过后你还在提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像你所说的，完全不一样。那或者是说，有一些事情发生了，然后我们慢慢淡忘了，你就忘记了。那所以呢，其实记忆并不是永恒的。如果是记忆是永恒的，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忘记事情啊。所以它记忆，我们所记到的东西，会再加上我们现在的一些条件因素，把它更加强，或者是说现在的一些条件因素，慢慢的把它淡化。那所以呢，记忆也不是永恒的，而且这个记忆呢，其实如果你更深一层的去想，为什么你会认为它是永恒的？它事情已经过去了，事情已经过去了，是我们自己在一直的思考， 然后把它加强，然后把它执着也是实在的。你把它放掉，真的是抓不到东西啊！你把你的头脑解开来看，能到看得到吗？那也看不到啊。所以呢，这个记忆呢，其实并不是永恒的。那所以呢，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找得到吗
？Space。
我们这个空间是永恒的吗？
Everything in space changes,
the space itself doesn't change. Are you sure? Your space expands. No, it's just, the space itself is finite. Whatever you put in there will change. The space itself, no. 那什么叫做 space? 虚空是一个东西吗？它是有
是空性的
对啊，它既然不是一个东西的话，你怎么说它是常呢？你是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东西，你还会说它是常啊？它如果里面是有很多东西的话，里面的东西都一直在变的话，换句话说，它这一个你所谓的这个东西，它本身就在一直不断的变。你可能是在想说它这个范围没有不会变，但是就像我们所说，地球不断的在变，宇宙也不断的在变，那但是这个你所谓的这个范围，但是这个范围，这个你叫做空，虚空的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你它并不是一个东西啊。所以当你不能说它是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说它是不变的呢？它是很多东西组成的。那所以呢，这个空，这个虚空呢，这个 space 呢，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实在的东西。那所以你这个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说它是常还是无常，好，等一下我们再继续来谈这个西方的问题。好，那所以呢，一切都是在变，那这个一切都是在变化当中。那有的人就想说，佛教说诸行无常，那一切都是在不断的在变，其实一切的东西它都经过沉住坏空的四个阶段，就是尤其是物质的东西，你可以看到现一个现起，然后呢暂时稳定的一个阶段，然后呢就开始败坏，然后就不见了。那或者说一切呢都经过生住意念的一个阶段，就是你看东西升起安住了一段一个时间，稳定一个时间，然后开始变化又消失了。那所以呢，这个是世间的一切的现象。那很多人说，那一切都不断在变化当中，最后都是灭，都是空，那有什么意思呢？所做的一切事情到最后都没有了，那是不是很消极？所以很多人说佛教其实什么都讲无常，什么都讲无常，所以放下一切是无常，就觉得佛教很消极。你认为是不是很消极呢？反正你听了，等一下又过了，我也不用讲，你也不用听，好了。一切是无常的， 我们的生命也无常，那你看你这么努力干什么？所以无常是不是很消极的呢？有没有同学这样子问你呢？你说我天天来听他们班，他们会不会告诉你说佛教好像很消极，讲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无常的，一切是苦的，你看人生又是苦，然后一切是无常又是空的，真的很是很消极。其实我们要了解说无常是在说明一切是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变化不一定是变化，只是说明一个现象是不断的会在变当中，它变会变得，我们常常讲它是越变越坏，但是它也可能越变越好啊。像你从刚刚开始你认识你的女朋友的时候，你只是哎，好像很喜欢他，慢慢越来越喜欢啦、啊，对不对？他会变得更好啊。那当然也有呢，本来很好的，后来最后闹离婚了。为什么从他们，你如果你去看看很多的夫妻最后闹离婚的。他们肯定在开始的时候曾经有好过一段时间才可能结婚的、啊、不可能在谈到离婚的时候就结婚啊，对不对？所以变化呢只是说明一个现象，它其实是中立的，它不一定是变坏，它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它只是一个就像流水一样不断的在流而已，只是说我们能不能去掌控呢它要流的方向。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去掌控那个流的方向，好像一切就顺着命运这样子去流的话，那的确是很可悲，好像一切是有另外的东西在安排我们，然后呢我们就好像一片叶子在河里面流，一直流，看它流到哪里就随它流，撞到石头就很倒霉。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就好像很无奈。那但是在佛教所告诉我们的这个无常，我们是否有能力去掌握说我们要这个流水流到什么地方去呢？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个掌握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让它流到比较好的方向去、啊、所以呢这是说到无常。所以佛教所说的无常呢，其实只是说明一切在变化，但是呢这也告诉我们一切有改变的可能，就是一切会在变化，一切可以改变。那在这个无常流当中呢，是所谓的因果的法则，它不断的流。其实因之所以最后会成为果，也需要无常的运作。如果没有无常在这样子流的话，你因就是因，怎么会变成果呢？因要在时间的流动当中慢慢变成果，就要有这个无常才可能。如果没有这个无常的流动，因就是因，不可能变成果。那因在这个流动当中最后会变成果的时候，它这个因最后怎么会变成果？那我们要怎么样掌握这个因要变成这个果的时候呢，有没有办法掌握它，确定它形成我们要它成为的果呢？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佛教里面谈的更深奥一点的啊。所以也就是第一呢，我们要了解说什么样的因会造成什么样的果啊。我们要知道善的因能够带来快乐的果，不善的因会带来苦果。那如果不小心造了一些不善的因的话呢，那会给我们带来苦果。那如果 造不小心造了不善的因，我们想啊、哦，要怎么能不能在这个时间流当中，在果还没有完全呈现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些补救的方式方法啊？那佛陀告诉我们，其实是有的，因为呢，这个因造了，在这个时间流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再加一些缘。一些其他的因素条件因素进去的话，也有可能改变这个果。就比如说你煮饭放了太少的水，那就本来就变成要煮不熟的饭了，然后你一突然间想到，哎，刚才我本来应该放两杯水的，我竟然放一杯水，你赶快再加一杯水进去，最后还好饭还能够煮得熟。如果你开始种的因就是一杯水，那个这个饭跟那个饭的话，那水不够，饭就不能成了。但是后来你想到，你赶快再加一杯水，它就会有变化了。所以同样的，如果说一对夫妇呢，开始一直吵架，开始一直吵架，一直吵架呢，如果说他们一直这样吵下去呢？最后就是离婚了。但是如果吵了一阵子呢，他们两个开始觉悟说，这样子不行，我们还是必须要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那是我们自己两个人呢，这个个人的主观都太强，既然两个人当初愿意在一起了，那我们互相谅解一下吧，那就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啊，好好的谈一谈，然后呢互相沟通一下，那慢慢的又能够互相的容忍，那这样子一段时间过后呢，哎，这个果就改变了。本来呢，那一个大吵大闹的那一场呢，就是说我要离婚了，但是过后呢，因为两个人冷静下来过后，觉得这样子不好，然后就开始再加一些不同的缘，就是互相道歉啊，互相谅解啊，互相沟通啊，那结果呢，本来那一天这个大吵大闹的时候说要离婚的这个因呢，就因为后面再加上去的缘呢，就改变了。那这些呢，都是要在无常流当中才能够产生的。如果没有无常之流呢，这根本就动不了。如果一切是常的，那这个世间就不会像我们所看的那么多姿多彩的，就变成像那个水沟的水不流样子，会很臭啊，对不对？所以呢，无常只是带给我们希望，有变化的可能。所以无常并不是代表消极，事实上呢，它给我们带来希望，也有它的积极性。也就是说，好的情况呢，好的现象也会不断的变化。如果我们不珍惜当前好的条件、好的现象的话呢，然后这个随它过去的话，那我们就浪费去了。所以就像大家现在身体健康，这个精神充沛，那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把你没有珍惜你的时间用在读书、用在做有意义的事情，而只是把你现在有很多的精力呢去 disco， 然后呢就把精力全部花在那些地方的话呢，那再过十年你想要读书的时候，已经没有现在这种耐力以及精神了。
深刻的体会。
你会发现你想要专心读书的时候，你的体力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明，要无常告诉我们说，我们现有的因缘条件我们要珍惜，好好的利用它来提升自己的智慧、智力、利他。那这样子的时候，随着时间流的过去，我们吸取了很多好的经验，那随着时间流的过去，我们回想起来也不会觉得懊悔，而同时在这样子的时间流的过去，我们甚至累积了更多的经验，让自己呢能够更有力量、更有知识、更有智慧去做自利利他的工作。那这样子呢，你这个就会觉得 是这个生命就更有意义。所以呢，无常带给我们希望，无常也有它的积极性，并不是消极的啊。所以以后呢，如果有同学问你，佛教说人生是苦，时间无常，是很消极的，你就跟他说，无常并不一定是变坏，因为我们很自然的会想，无常就是变坏。事实上它也不一定是变坏，苹果变烂那是无常，米煮成饭给你吃也叫做无常。为什么我们只是想到饭发霉了才叫做无常？
如果没有无常，那米就不能煮成饭了。
对呀、啊。你的苹果的种子也不可能长成苹果树，然后接苹果给你吃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无常只是一个形容，形容变化而已。变化可变好，可变坏。那这个变好变坏，那中间呢就有很多的因素条件要提供。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谈到诸行无常。那这个真理呢，第二个真理是什么呢？一切之所以会无常的变化，是因为呢，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所以第二个真理呢，叫做诸法无我。也就是说，一切呢是条件性的，是很多因素组合而成的，并不是一个实在的物体，不是一个独立性独存的一个个体。那所以就像我们这个我，我们叫做我，事实上你如果你仔细的看这个我有没有所谓我的特征，我的特征是什么呢？它有主宰性。什么叫做主宰呢？主呢就是自己能够做主，能够掌握自己。宰呢就是能够支配别人，能够掌握自己，就成了能够支配所有的因缘条件。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所以你叫做无我。在经典里面也是叫做无我，有时候叫非我，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我的能力。所以无我并不是说这个东西不见了，所以很多人呢很怕说听到无我，那我没有了，那我怎么办？事实上呢，佛陀讲无我呢，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真实来说我们并没有这个主宰的能力，我们自己能够做得了主。你真的自己做得了主吗？单单观呼吸，刚才我们做了15分钟，你们说得了主自己看自己呼吸吗？呼吸是你的，那你的头脑也是你的，你的身体也是你的，你只是叫你自己说观呼吸，你的脑袋瓜子也都不听你的。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自主的能力，自主的能力其实没有。你说不要 stress， 不要难过，可以吗？为什么会觉得压力很大？为什么会觉得很难过？我们相信我们都不喜欢这样子的感受，我们都希望快快乐乐自自在在的。那你就告诉自己啊，快乐自在啊，可以吗？说的容易做的难。为什么会说的容易做的难？因为我们让 外面的因素影响了我们，然后我们不能够去变成说我们受外面的因素影响，那当我们会受外面的因素影响，让我们觉得压力很重啊，很难过啊，很颓丧啊，那就是说我们没有自主的能力。如果你有自主的能力，外面有什么事情发生不影响你啊。我们不是啊，我们是风吹草动都影响我们的玻璃心啊，一下子就脆了。这个身体天天去进那边练啊锻炼啊，说给他很强壮啊，但是呢一有压力还是没有办法，只是假假的壮而已啊，有麻色但是心没有办法去控制啊。那所以呢这个没有自主的能力，更没有支配其他东西的能力，你没有办法去支配那个 virus 不要 attack 你，你有没有办法支配说这个天气不要太热，天气不要太冷，你有没有办法去支配？我们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所以呢佛才说诸法无我啊，这个无我呢从这个角度来呢，特别是对我们有情来说，也就是说这个有情事的众生啊，有情事的众生来说诸法无我。那但是这个无我呢说一切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主宰的能力呢？因为我们是很多因缘条件组成的。那所以这个因缘条件，如果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是我们的精神以及物质组合而成。所以佛陀呢常常帮助我们去了解什么叫做无我。第一个角度从这个来解释，另外呢就从告诉我们这个我事实上没有一个实在性，它就从五蕴，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呢，我们这个所谓的我以为是一个独存的我，但是事实上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有物质的部分，例如你的头发啊、牙齿啊、眼睛啊、鼻子啊、耳朵啦、啊、这个肉体啦、啊、然后所以单单这个物质的部分，这个叫做色，但是这个物质的部分就很多了，还有你的骨头、你的血、你的肉、你的筋、你的神经系统、你的血管、你的内脏，全部要配合的恰到好处，你才这个肉体才存在，才像一个人呐、啊。哪一个部分不对的话呢，你就生病了，对不对？那除了这个肉体之外呢，如果单单只是这个肉体而已，那也不叫做一个活人了、啊、那是一个死人。我们还有精神的作用，所以呢就有感受，我们的思想概念想，然后呢就有这个思想的行动、意志的行动，还有受想、色受想行识，这部分呢是属于精神方面，这部分是物质的。那这两者配合在一起的时候，运作在一起、运作无间的时候呢，我们才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如果只有色没有这一些的话，就是死人。那所以事实上我们所说的我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我吗？事实上不是，它是有这么多因素，而且这些因素无时无刻在变化当中。我们的物质的身体，刚才我们观呼吸，呼吸进呼吸出，就每一个呼吸就不一样了，然后你的血一直在循环，你的细胞新陈代谢，你的脑子里面的思想一直在变，哪一个时刻你是一模一样？所以就像你所说的 space， 这个就是一个 space， 它里面有很多因缘条件在运作当中，所以呢事实上是无我的。 这个 space 也是无我的， space 不是一个 entity。 所以呢这个所以这个佛从这个角度来说无我，然后呢佛也从，因为很多人常常会有一个我的一个概念，所以佛用很多方法来告诉我们无我，还有呢佛用六处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无我，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呢，我们这个生命呢是是有这个种种这个整个几个器官组成的，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就是眼睛耳朵那所以呢从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我们这个我，这个我呢你看看其实就是眼睛啊耳朵啦、啊、鼻子啦、啊、舌头还有这个整个身体，那这个是物质方面的，然后还有我们的意识运作在一起才成为一个人，然后呢有时候又从界，所谓的界呢也就是也就是六种元素组成，那也就是如果你看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地是指坚固性的，比如说骨头啦、头发啦，这些坚固的硬的东西。液体啊，我们的身体里面有百分之多少是水分？70%。然后呢，就是温度，火是温度，风就你呼吸进、呼吸出，然后又是你肚子胀风。那这些都是地水火风，然后呢这地水火风所以是指我们的物质的身体，这个物质的身体占一个空间，没有一个空间的话，因为里面其实也还有一些空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呢还有就是食物，那这六个东西呢组成我们的身体，就是从比较从物理的这个元素来分析，所以佛陀用种种的方法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身心呢其实是无我的，并不是一个独存的，它是很多因素组合而成，那同时它又发挥不出一个我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没有主宰性，不能自主，也不能控制别人，也不能支配别人，所以这个是诸法无我，那这个从我们的身心是如此。那如果你看这个其他的这些东西，这个木鱼啊，这个桌子啊，这个杯子，你说那我是很多因素组成，那这一些东西是不是很多因素组成的呢？桌子、椅子，如果你仔细去想想，它也还是很多因缘条件因素组成，当然从比较大的因缘条件来说啊，它必须要经过这个许多人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铁啊，你要有这个炼铁的人，然后这个要有工厂去制这个，然后还有这个那个海绵什么种种的组成。那如果你再仔细的再去看这个铁、这个海绵本身，它又是很多因缘条件组成的。所以呢这个我们所看到的种种现象，包括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宇宙，都是很多因素组成的，并不是一个实在不变的个体。那所以这个叫做诸法无我。那所以呢这个是在佛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说法，因为无常呢一般的人呢就是蛮容易明白的，那在佛陀时代呢很多的这些外道也会谈到无常，但是呢他们就在谈到无常，但是呢他们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还有一个实在的我，所以这个 佛教的特色在于说明出这个无我的这个观念，无常呢是一般是比较容易接受的。那所以呢，这个这个是说到诸法无我，这是第二个真理，也就是说，不管你到什么地方去看，不管你拿宇宙的哪一件东西来看，不管是物质的东西，还是精神的东西，还是虚空的东西，其实都是无我的。物质的东西刚才我们讲过了，精神的刚才我们说记忆体、记忆力，记忆力是不是永恒的？那所以刚才我们说记忆力不是永恒，是无常的，很多东西我们都忘记了，很多东西不肯忘记的，其实它也在变。那如果从这是刚才谈无常，那现在我们谈无我的时候，你再去想这个记忆的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我们这为什么会产生一个记忆，对这一件事情记得那么牢？它是有一个实在性的吗？记忆是怎么来的？
有
一些发
生了，你要看到，然后感受到，所以它是经历了。不需要。不需要。应该说，记忆其实不需要经历那个东西，也可能会有记忆。就是，比如说，我们没有经过，我们经过某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记忆，因为我们的过后。这件事情发生过后呢的，我们就有新的 experience， 过后那些 experience 可以改变我们的记忆，所以他们说可能记忆呢根本都不需要一个 experience， 你就可以有记忆。
你们同意吗？那不需要任何 experience， 就是有的人他在那边自己想象，对。所以其实也就是对，也有一些是这样，但是他讲的也没错，就是说一般上，比如说你记，我们不要谈很深奥的记啊，比如说你读书啦，你上次要读死背啊，背进去嘛，对不对？那最后就说你读了，然后经过你的这个眼睛看，然后呢经过你的大脑思考，然后再把它强就记进去。那所以这个记忆的产生，它是经过一些要经过你的这个眼睛眼根，再经过你的神经系统，然后再到你的大脑，然后再产生一个记忆。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记忆力的产生呢，是因缘条件撮合而成的。你要说这个记忆力的产，这个记忆力的产生，或者说我们记得的东西，它的实在性在哪里？是在你的脑里面，还是在你的眼睛看到的时候，还是你在思考的时候？所以它的产生呢，事实上是很多因缘条件的。那因为它是很多因缘条件产生的，所以呢，它就会像你所说的，在经过你这个有时候没有看到的，你当然看到这个，然后你再经过你不断的思考，你就产生了加强了你的思维模式，凭你的想象或者是过去的一些其他的经验，不是你现在看到的，然后呢你就加强了你对这一个观念的一个看法，或者是改变你这个观念的看法，那就变成你的另外一种想法，然后你就记得那一个。那这个所记的这个也还会根据你以后再看到的事情又会再去变化。所以之所以这个记忆到的东西它会一直在变，因为它是无我的，因为它的产生本来就是因缘条件而生的。所以呢， 这个就说到诸法是无我，所以我们刚才说物质的东西比较容易分析，你们都读过科学的都知道说一切有很多的原子啊，然后原子里面有中子啊，有电子啊，不断的在动，那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真的就是很容易看得出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那精神方面的事实上也是一样的啊，之所以会变成 depressed 忧郁症是我是有时代性的吗？精神病是有时代性的吗？你会发现你每次跟他们谈的时候他跟你讲不同的东西，然后会制造更多的故事出来。所以这些东西这些事情呢都是很多因缘条件造成了一个人他不能够去接受某一些情况，或者是不能承担某一些情况，然后产生了一种现象，然后就产生了一个心理的压力。那所以换句话说，这种心理压力的产生，这种忧郁压抑症的产生，种种的也是因缘条件而造成的。那所以如果你能够把造成的这些原因取掉的话呢，那这个病才有可能恢复。所以呢换句话说，一切它其实是无我的，是无常的。那所以呢一切之所以会无常，其实是因为它是条件性的。那这个是说到无我。这个无我呢其实在佛法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位这个佛陀的两大弟子，在他们还没有遇到佛陀之前，就是舍利弗跟目犍连，他们两位呢是好朋友，也是在当时呢这个非常有名的学者，他们自己本身就有很多的学生，但是他们心里呢总是觉得好像还没有办法真正了解宇宙的真相，或者是生命的真正的一个意义真理。所以他们两个虽然算在印度那个时候是非常有名的老师，也有很多很多的学生，但是他们自己心里知道说还没有找到真理。那所以呢他们两个是好朋友，那他们就有一个这个承诺，就是只要我们任何一个人呢找到一位真正了解真理的老师呢，我们一定去通报另外一个朋友，就是目犍连的舍利弗。那后来呢目犍连呢这个在有一天呢就遇到佛陀的一位弟子，叫做这个叫做阿萨士。那阿萨士呢这个本他就在街上走啊，表现得非常的祥和平静快乐自在。那这个舍利弗看到了就非常的高兴，就赶快去找他，就问他，请问你觉得你非常的安详非常的自在，你能不能告诉一下你所学的教法是什么啊，你的老师是谁？那这个阿萨士呢就跟他说，我的老师呢叫做佛陀。那我的老师常常跟我说的呢就是诸法因缘生，一从因缘灭啊。他说就是我的老师常常说的就是诸法因缘生，一从因缘灭，悟师大沙门常说如是法。那他就是这样子说。那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一切是因缘而生，一切是因缘而灭的。那舍利弗也是很有善根的人，他听到了过后呢他就觉得哇，就是这个就是他要的道理，非常非常的高兴，赶快跑回去跟目犍连说，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去找佛陀，然后佛陀就跟他们进一步的开示，然后他们就证悟了。那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一切是因缘所生，一切是这个一切是因缘所生。那所以就是说一切的善事呢也是因为因缘的消失而善事的。那这个是就一切是因缘所生，也就是说一切是无我的。 因为它是因缘条件出而成。那因缘条件起了变化的时候，它就消失了。那这是我们所说的啊，所以诸法无我。所以宇宙的一切现象，不管是物质的、精神的，甚至这个我们说的空间，其实都是如此。那接下来呢，第三个真理呢，叫做涅槃之境。那刚才我们说，一切是因缘所生，一切只是因缘所灭，所以它是无我的。那其实我们之所以看到呢，有生有灭，是因为我们是着于那个相，也就是说因缘和合促成的一个相，相状呢，我们看到它升起，然后呢，这个相状起了变化，变成另外一种形象，或者是差别太大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它不见了。那所以呢，我们说有生有灭，事实上是从那个相状，就是被它的外表的相迷惑，所以就觉得有生有灭。但是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的去了解说是什么东西在升起呢，这个我们所认为升起的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很多因缘条件在配合当中、组合当中，而且不断的变化的。而这个不断的变化，其实是在不断不断不断的变化的，只是在它变化的多的时候，跟它原来的因缘条件差别比较多的时候呢，所呈现出来的相状就会很不一样的。我们就以为原来的那个相状不见了，就以为是灭了。但是从它内在的这个真理来说呢，它原来就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原来就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只是很多的因素在不断的组合变化当中，变成另外一种形象，然后再继续的不断的变。所以你能够说是什么升起什么熄灭吗？了解吗？就是说如果你不，你了解说这个其实是你不要被它的外表的相迷惑，而了解说它是很多因缘条件因素不断的在组合变动，就像你们看在那个，在这个显微镜下面看一个 atom 一个 molecule， 你可以看到呢，它这个里面的中子电子不断的在动啊动啊动啊。事实上你因为你在显微镜之下，你没有看到它那个外表，你只是看到很多很多的在动，它动了，它动到哪里去了？你只是看到一直有很多东西在动，你并没有看到是一个升起还是一个熄灭。因为它并没有一个实在的个体，我们之所以会说生以及灭，事实上是因为把它把它当成是一个东西，有一个现象，有一个实体在生，有一个实体在灭。但是事实上没有，既然是无我的话，那还有什么东西在生，什么东西在灭呢？这个是从它的这个它的这个本质，它的它的这个真理来说，事实上就没有什么在升起，什么在灭。唯有你当把它当成一个实在的个体的时候，才会说这个现象升起了，这个现象是灭。所以所谓涅槃即性的说法呢，也就是一切是平静的。一切就是如此而已。它的在生灭的时候，是我们所认为的生灭的时候是如此，到你觉悟到它的真理的时候，原来它也是如此而已。所以涅槃即境呢，也就是说到是一种 绝对的一种境界。那我们从另外一个方法来形容，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自我，认为有一个我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产生了我的一个自我的观念，然后就有一个我，就处处的爱护自己，保护自己，贪婪自己，然后又嗔恨别人，啊，这个是贪嗔痴。那因为这样子的贪嗔痴呢，然后呢，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烦恼。那这个让我们呢觉得啊，这个生活呢，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事情升起熄灭，升起熄灭。其实呢，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生命呢，这个生命升起了，然后呢，到最后呢又死了，死了，因为还不能够了解自我的真相啊，还不断的这个贪婪来生，继续在生存呢、啊，在被我们的贪嗔痴的驱动，继续找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呢，就会有一个生起又熄灭，生起又熄灭，是因为有一个我的观念。那所以我们说，我们呢的生死轮回呢，就像那个大海的那个波浪，我们这个烦恼风啊，贪嗔痴的风不断的吹，让它又生起又灭，生起又灭，一生一生的这样子过去。当你觉悟到呢无我，破除了贪嗔痴的话，烦恼风不吹，烦恼风不吹的话，那你这个烦恼断除，了解到没有一个我的存在的话，那这个烦恼风就不吹了。烦恼风不吹，那个海就波平浪静。那波平浪静就这个就是一个涅槃即性的一种境界。所以形容涅槃即性呢，我们一般就是说它是一个绝对的境界，一个没有自我，了解到无我，对自我呢无所染着的一种境界。我们之所以会处处的感到很多烦恼，不能够得到极境，也就是烦恼风不断的在吹。当你了解到呢，原来所谓的生灭无常，是因为我们认为有一个我在生灭无常。当你放掉这个我的时候，那是什么东西在生灭无常呢？那所以呢，当我们放掉这个我，不再执着于这个我，贪嗔痴也熄灭了，那就没有再重新升起了。所以我们说常常说要了生死，很多人说要了生死啊，修行就是为了了生死，然后很注重呢要怎么死的好。事实上呢，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呢不要再生，因为你已经生出来的话，你必然要死，有生必有死。最重要的就是要怎么样在今生的时候好好的修行，让我们今生死了过后就不要再生。你无生就无死，无生就无灭，有生就必然有灭。所以呢，不小心又在生出来的时候呢，你们说 Happy Birthday， 它其实是很大的事情。所以修行，很多人只是注重说，我怎么要这个要死的好。你如果说要死得好，然后死得好了过后又再继续生，那是不及格的 ，fail 了。重点就是要能够呢了解什么是我，自我的真相是什么，然后了解到说事实上没有什么一个我好再继续追求的，后是我的真相，而不所无所染着。能够放下对自我的染着，死了不再生，那才是真正的解脱。那如果能够放下我不再生，那就不生不灭，那就是涅槃的境界。所以涅槃的境界是一个绝对的境界，所谓生跟灭其实相对的境界来的，是对我们世间凡夫人所说的。那涅槃的境界呢，是既然没有一个我， 无所染着，他超越时空的限制，一切是波平浪静的，没有烦恼风在吹，也没有一个我，就是那么极静，所以这个叫极静涅槃。那所以这个是这个涅槃的这个那个境界。所以呢，说诸行无常呢，那个是生灭法，这个是告诉我们世间的一个现象，对我们还有所染着的人，那能够了解到生，能够透视生灭的真相，生灭灭已，即灭为乐。你们听过这句话吗？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就是了解到原来生灭是不必要的，这个能够透视这个真理，即灭为乐，这个就是涅槃的境界。能够了解到诸行无常，这个是属于生灭法，也就是知道说有生有灭，这个是一般人了解的。那更进一步的了解到，其实是生灭灭已，就是了解到其实这个生灭是相对的，能够从这个生灭当中去了解到不生不灭，那就是到了极致涅槃的境界。好，那这个呢，你会想说，那有人说，那又说生灭，又说不生不灭，那这两个是不是冲突啊？自相矛盾？那这两者要怎么？因为涅槃极境就是不生不灭的境界，是一个绝对的境界。那我们又说诸行无常，那跟这个极灭涅槃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是不是相冲突的？有没有冲突？其实这个是佛陀的这个善巧方便，事实上这个三者呢并没有相冲突。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叫做三法印，三法印呢，刚才我们说这个法印呢，也就是像印章一样的，能够印证呢，这是这个佛所说的真理。所以这个如果说有人所说的法呢，跟这个三法印脱离这个三法印的呢，说啊我是实在的啦，说这个一切是常的啦，一切是永恒的啦，你信我就永恒啦，那这样子的那一些呢，然后这些呢都是不是佛所说的法啊，所以这个叫做法印呢，就是它能印证呢这个说法呢是不是正确与佛所说的这个真理呢相应的啊。好，那我们先来说这个三者呢，其实不能够把它机械性隔开的，其实三者是有相关联的，并不是说三个完全不相关的项目，它三者是有非常重要的观念。那好，诸行无常啊，就是所以呢，我们说生灭无常，之所以是生灭无常呢，因为它是无我的，对不对？因为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那因缘条件可以随时取，随时改变，所以呢，所以它是无我的。那因为是无我的， 啊，就是或者是空无我，在大圣里面就用空，我们先用无我。那无我，无我的就是它是因缘条件，没有一个实在性的。既然没有一个实在性的东西，那所以就表示说，事实上没有什么东西在生，也没有什么东西在灭，只是很多的因缘条件不断的在重新组合，从这个或者是取代，然后再变化，就是一阵不断的流动当中。那所以是无我的，既然是无我呢，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在生，什么东西在灭了，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不生不灭。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们如果做过数学的，就是这个是 A 等于 B 嘛，那这个是这个是一样的嘛，就 B 等于 C 嘛，那所以呢 A 就等于 C 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就是生灭无常跟不生不灭并没有冲突，由无我来贯穿。明白吗？所以生灭无常是指表象，让我们还不能够透视不生不灭的人，从生灭无常去观察，然后进一步去了解为什么会生灭无常。哦，原来它是缘起，是条件性，是无我的。那既然是无我的，那什么东西在生灭呢？哦，原来是不生不灭。这样明白吗？所以呢，这三者呢是贯穿的，那由无我来贯穿，那这并不是不能把它隔绝的啊。那所以呢，佛陀非常善巧的用这个方法呢，来带领修行者去修行啊。那所以一般呢，就先从无常，然后呢去从无常关起了，然后进一步的了解无我，然后进入涅槃寂静。那当然呢，也有的呢会从无我之界进入，也并不是说一定每一个人要从无常进入，但是一般性呢佛陀在这个经典里面呢，很多尤其是在佛陀时代呢，他都是从无常进入，但是也有从无我进入的，那也有从世界从涅槃寂静进入的。那所以这个从无常进入的呢，我们叫做无厌门，也就是叫做三解脱门。所以第一个呢叫做从无常进入门的呢，叫做无厌，也就是说他了解到一切是无常的，生命是这个生死轮回是苦的，是无常的。那所以呢，他不愿再生死轮回的，这个叫做无愿解脱门啊，就所谓的三解脱门。这个，那所以他从无常深入，然后从无常深入的，然后这个进一步去请教解脱，解脱。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无我，从无我的呢叫做空解脱门，就是了解到这个我事实上是没有实在性，所以叫做这个方便说空性啊，叫做空解脱门。然后呢，有的是从这个涅槃寂静直接进入的。啊，这个叫做无相解脱，就是他知道说一切其实无所着的，你不能着于他的相。之所以会有生灭，是因为我们对他的外表相，表象说这个东西哦，这个东西旧了，是因为他表象被他的表象所迷惑。那当涅槃从涅槃门进入的，就了解说一切是无相的， 没有一个表象可以给你捉摸的。事实上，就是换句话说，是透视他的时代的他的真理。那所以呢，了解说一切是缘起的，一切是空性的。既然是空的，还有什么相？所以这个是从这个叫做无相解脱门，这个叫做三解脱门。那这个尤其是在佛陀时代呢，声闻行者的这个常用的方法。所以佛陀在开示他的弟子们的时候，他常常是这样子问。那这个是这里有一段呢，他说佛陀他常常问比丘们，他说五蕴等是无常否？他就问他，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五蕴是不是无常。然后他弟子他们说是无常，然后他就问他，那无常是否是苦？那他们说是苦。他说那既然是无常又是苦的，那是不是就表示不是我？就是既然这个，因为这个是我的话，我们说刚才说我应该有主宰性啊。但是这个我会因为无常而感觉到苦，那这个我还是不是我？是不是属于是实在的我？那他的弟子们说，那个叫做就是非我了，非我我所。那所以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观察的话呢，就能够从无常无我呢即得解脱，也就是能够得到涅槃寂静的境界。所以从无常的开始，然后进一步的了解无我，然后呢然后进入涅槃。所以这个是在佛陀时代常常用的方法。但是呢在大乘佛法当中呢有的时候呢就说这个三法印呢，其实真正来说有就是想这个是很仔细的分析出来，也是一步一步的引导行者去修行。但是真正来说，从大乘的这个教说来说呢，就是其实这三法印呢跟一法印并没有相差别。所谓一法印呢，就是空性的意思，一切是空的。因为空呢就说明是条件性的，那既然是条件性的，它就是无常变化的啊。因为它是条件性的，它是无我的，那所以呢也是涅槃寂静的。那所以呢这是一法印跟三法印呢也并没有相冲突啊。所以这是说到一些这个修行呢用这个三法印来帮助我们。好，那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三法印，那有的时候呢，有的人也提到四法印，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还有一个，对，有一些谈到四法印，四法印呢，就是再加一个诸受皆苦，诸受是苦，或者是诸受皆苦。也所有的感受都是苦的。那但是呢这一个呢就比较针对于事实上呢这一个可以从这里呢来发挥。因为一切是无常的，所以我们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记得我们上次谈过吗？其实因为一切是无常变化的，所以呢我们会感受到苦。那既然我们会感到苦，也就是说我们是无我的。那但是这个说法呢，如果用在非有情上面呢，可能就比较难解释。因为只有有情才会感受到苦啊。你说这个笔掉下去了痛啊，他不会痛啊，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无常不苦，苦不无我呢，是比较针对有情来说。那所以这个诸受皆苦呢，其实是从无常这里衍生出去。所以真正来说呢，应该就是三法印呢应该就够了。所以这三法印呢是佛教里面非常重要的道理。 其实这个道理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说的，不管你信不信佛，这个是宇宙的法则。你不要说我不信佛陀，我信这个天堂，那所以呢我相信有永恒的这个，我相信呢这个没有所谓的因果，没有所谓的无常。你即使你不相信，它还是会在你身上运作的。你不相信无常，你还是要老啊，你想从这个世界去天堂，你还是要无常啊。那所以呢这个三法印呢是非常重要的，佛教里面非常重要的道理。那所以在今天的社会呢，有很多的学说，哪有很多人说我们所说的教法呢也跟佛教差不多一样的。那有的也讲弥勒佛，有的也讲观音菩萨，但是呢它里面的道理呢你就要注意。如果它里面的道理呢告诉你说他，你来信我，然后你拜我，我们也拜弥勒佛的，你就跟着我们的这样子呢，到时候你就能够到一个天堂永恒的，那你就要注意。佛教呢所说的是最终我们希望了启发的智慧，知道什么叫做涅槃极境的境界，不是有一个实在的我。如果还有一个我去一个天堂在那边很久的话，你还是一个我，你还没有解脱。所以如果哪一个宗教哪一个说法呢这么说的话呢，你就要开始起怀疑。所以佛教所说的教法一定不离说到无常，说到一切是无我的。无我有很多那个就是用词，我们可能会用到一差不多就是一样的意思，就是缘起、无自性、空，这些呢都是跟无我呢是同义的。那另外呢，说到涅槃极境，就是这种无我、不生不灭的这种境界。并没有一个我在那边，也没有一个我在那边不生不灭。所以常常很多人说那如果我进入涅槃过后我在哪里呢？那你还没有进入涅槃。所以我们常常落入呢，你可以看到这种问题，我们深深的执着于我，我们的思想模式并不能超越我，然后会想说那我进入涅槃过后我在哪里，涅槃的境界在哪里，我们都用时空把它 confine 了。事实上呢没有一个我，也没有一个时空的限制，这个是一个绝对的境界，不是我们用我们现在的想象可以去，是比较难去体会的。那所以呢要知道说这个所谓涅槃的极境，涅槃极境呢就是贪嗔痴的熄灭。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呢曾经给涅槃的定义，他说所有的贪欲灭尽，嗔恚灭尽，愚痴灭尽，这就叫做涅槃。也就是贪嗔痴灭尽就是涅槃的境界。那所以佛所说的这个佛教所说的道理呢一定是朝向这三个法印来说的，所说的修行的方法也是教我们怎么样减少贪嗔痴，怎么样得到身心的安乐，最终朝向极境的涅槃极境的一种境界。如果有哪一个教法告诉你说我们应该这个表现自己有多强，然后让我越强的话呢我们就越有能力，那就是不是佛的教法。因为所说的所有的教法一定是慢慢的引导我们去朝向涅槃极境，清净安详 自在的境界。如果你听到的任何教法，或者你去修了，你觉得让你越来越烦恼的，那第一个可能是那个教法说错了，第二，要不然就是那个教法没有讲错，你自己修错了。你自己修错，自己越修我慢越强，那就是颠倒。所以如果一个学佛的人，他听涅槃寂静无常无我，听所有的教佛的教法，但是越修我慢越强，嗔恨心越强，嫉妒心越强，那这是颠倒。学佛呢，应该是越学越快乐，越学越清净，越学越能够放下。如果越学越烦恼，越学越骄傲，越学你的人缘越差，那是有问题。你最好暂停一下，去找师父谈一谈。否则的话，你越陷越深，那很危险的。所以佛陀的教法一定是让我们好像极尽快乐的一个境界。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听了今天的这个三法印过后呢，知道怎么样用这个三法印来辨别你所听闻到的法是否正确，是真实佛的教法。那也希望说大家记得这个三法印，在日常生活当中以这个三法印来反观自己，也用这三法印呢来观察你周遭的种种现象，那希望呢能够提升你的智慧，也让你呢能够越自在以及清净。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刚才提到那边那个无常无我涅槃那个
无相
无愿
可以
再解释吗？
无愿就是不愿意再生死轮回了，就是说他了解到世间都是无常的，那不管你去追求多好的东西还是无常的，所以这个生死轮回是一个很大的苦，所以不愿意不想再要生死轮回了，就是有一个愿离心要超越这个生死轮回的。
像无我就是了解到空性，然后涅槃就是
无相，要知道一些无所作无所得，
像这些都是进入法的法门，
对，进入
分别而已，
对，就看个人的根性。有的人他从无常进入，所以事实上呢，如果一个他能够从无常去透视的，他自然就会了解到无我，然后涅槃。如果他从无我进入的，他如果真正的深入了彻底的了解无我的话，他自然也透视无常，已经进入涅槃。所以只是入门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说三者是相关的，你不可能把它割开的。
师父，这些都是属于修慧的慧方面吗？
对，这些是慧方面的。因为要能够去这样子深入去观察，也要有这个心要有一种定，至少稳定到某一个程度。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人现在很糊涂了？还是不知道怎么问呢？
师父，既然你那个说到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就是既然都无我了，为什么还要就是鼓励人们做好事做善事？
那是因为呢我们还有一个我的存在，那所以就是要透过你做善事的时候去了解到我能够做善事，这个我要做善事，这个我的真的这个实现真实的这个我是什么？那我要这个做善事，这个善事的实在性在哪里？透过这样子的做呢，去让我们学会，去学会呢，去不因为从我们的这个从我们来说呢，我们还蛮执着于自己的，还贪婪做很多自己的东西。透过你做善事，你学会呢，让把自己 放开一点去想到别人，然后呢这个才去观察到原来我能够去做善事其实是有很多人的帮助，很多因缘条件我才能够去做善事。如果对方不接受你，你也做不了善事，如果没有你爸爸妈妈栽培你，你今天也没办法做善事。那这个我现在有的这个能力的实在性是在哪里？我们常常很容易觉得我很伟大，我能够做善事，那事实上你从这个你能够做善事的这一个行为来说，它本身就要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那这样子让我们学习不要太自我膨胀，然后去了解到原来这个我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我还要这么样这个在意自己，我应该就能够呢慢慢的去了解我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成，那就不要那么这个借助这种行为呢降低我们的骄慢心，我们对自我的执着，而能够与别人分享。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你才能够慢慢去了解什么叫做无我。如果因为刚才你说诸法无我，那是问题，请问说你现在有没有真正体会诸法无我？所以佛陀才要告诉我们，透过持戒，透过做种种的善事去反观。当我们要布施的时候，还会讲我不舍得，本来心里想说我等一下去医院我要捐个100块，走到半路哎呀50块就好了，然后再走一下20行不行20块就好了，50块很多了，然后去那边5块，所以我们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很执着的心啊。所以但是透过你的布施，透过你告诉自己不行，我这个钱100块钱事实上是爸爸妈妈的栽培，我今天才有这个能力，那也有很多人的帮助，我才能够有这个能力赚钱，那这个钱应该回馈给大家。你学会舍，在这个舍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减少自己的贪婪心，第二个也让自己去反观说我为什么要这么执着这个是我的呢，你要透过这样子的修持来磨自己的我。所以这是佛陀的慈悲以及方便。不，因为单单说这个真理你们道理上都知道好像有道理，但是再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对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是真的那么样的透视，真的是那么无我吗？我们处处还是一个我，所以我们要减少自我的膨胀，慢慢让这个我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能够去看到别人。所以这个是透过把自己放在别人的立场，这个是一个很好减少自我膨胀的这种方法，就是说多从别人的立场来考量问题，不要只是从自我出发。有时候因为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想想我喜欢什么，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有时候我们要把自己立场放在对方，放在爸爸的立场，放在妈妈的立场，他们我有这样子的要求，如果我是爸爸，我的孩子有这样子的要求的时候，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跟我的朋友这样子说话，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那这个是让我们减少自我的膨胀，所以这些都是佛告诉我们的修行方法。因为我们不是能够一下子就能够透视这个，我们虽然道理上知道这个我不需要不是无我的，我们要减少这个自我为中心。那要怎么去减少自我为中心，然后慢慢了解这个，然后真正的去了解这个无我的话呢，那要透过在修持上呢用因缘佛的教法去慢慢的把自己能够放得低一点，然后去关怀别人，然后去更去进一步的去了解到一切是很多因缘条件出而成。当我们我很大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看东西看不清楚的，你一个很大的我好像一粒大球，但是挡住你的视线，你看到的只是看到这两边，你只有慢慢把这个我越来越小的时候，你看到的路才会看得清楚一点。所以这个就要靠 佛陀所教导我们的修行的方法。所以佛陀教导的修行方法不外是要让我们最后体会到这些真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种种做善事啦，种种这一些呢，虽然你说啊，善事也是空的，也是无我的，为什么要做？但是问题是，这个是借助这样子的一些行为来提升我们的智慧，也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虽然一切是无我空性的，但是对众生来说，他们还在没有觉悟的众生来说，还是有所执着。那所以呢，他们也希望得到一些快乐，那我们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自己借助这机会提升自己的智慧，也慈悲帮助众生来能够解脱他的苦恼。所以像佛菩萨一样，他已经觉悟了，他知道一切是无我的，为什么他还要去帮助这些众生？我们是还不能看到你是空性的。那所以当你很难过的时候，我会想、啊、他真的很难过，去帮他。那佛菩萨会觉得这个难过也是空性的，那他怎么样能够升起这样子的一个动力去帮助众生呢？因为涅槃极境，在我们下个星期会谈到涅槃极境，小圣行者呢到这个涅槃极境的境界呢，就一切熄灭了，一切就是风平浪静，就不再起动力的。那佛菩萨其实也觉悟到一样的真理，一样的智慧，但是他们怎么样在这样子波平浪静的时候又能够起动力去帮助众生？这个就是小圣行者与这个菩萨的不同。你在笑什么？
我在笑什么？我刚
才
看到这个东西，我
现在明显记忆力不长的。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佛菩萨他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从一开始就发一个慈悲心、菩提心，那一个菩提这个慈悲的愿心，要帮助众生。因为一开始的发心就是要帮助众生，所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跟这个声闻行者呢，希望说赶快断除贪嗔痴，解脱无愿解脱嘛，希望赶快解脱的这个动机不一样。所以那个小圣行者呢，他修到涅槃极境，他就达到他目的了，就贪嗔痴去除，这个生死轮回断除了，那就好了。但是佛菩萨因为他之前所发的愿，所以他这个对众生的慈悲心很强，所以当他达到这个智慧，心平静无所染着的时候，他的因为他过去的悲怨，所以我们现在说不是烦恼风在吹，是悲怨风在吹，让他呢看到众生的苦恼的时候，他还会去帮助众生。所以我们说佛菩萨呢，他看到众生，他知道其实一切是假的，就像一个，比如说你睡觉，你做噩梦，然后你醒来了，你说醒来了，原来刚才是做噩梦，然后你看到还有很多人在做噩梦，他们在那喊啊、哭啊、叫啊，然后你醒来了，你说这是假的，你在哭什么？但是呢，对那一个在做噩梦的人来说，因为你自己曾经做过噩梦，你知道你在噩梦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很恐惧的。所以虽然你醒过来了，你知道那个在噩梦的人呢，他其实对他来说那个恐惧的感觉是好像是真的，是真的。所以呢，但是你觉得你知道说这个是有办法解决的，就是把他叫醒，那他醒过来了，他才知道说原来是假的。那所以一样的，佛菩萨呢觉悟到真理过后呢，他对一切清清楚楚的，但是对还没有觉悟的众生呢，他们的苦，他们对他们所承担的苦觉得还是实在的。所以佛菩萨知道说每一个众生都有解脱的可能，所以当他解脱过后呢，他觉得应该去把他们一个一个叫醒。所以他因为他的慈悲愿力，所以他还是去慈悲的去把他们一个一个叫醒啊。 所以呢，虽然佛菩萨跟这个小乘行者一样证得空的智慧，但是佛菩萨因为他们一直以来的悲心的一个培养，所以在证得空的智慧、无我的智慧的时候呢，反能够进一步的站在无我的无所染着的立场，更进一步的用这个发挥无所限制的这个悲愿去帮助众生，而这时候所帮助的众生、所帮助的、所发挥出来的力量呢，其实比有我的时候还要更广大。